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进入士师记第21讲，仍然需要留在士师记第8章，就是基甸杀败米甸人的结尾这一段，因为这里还有好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首先，耶和华与基甸同在，以至于他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这一个神的应许在他和那跟随他的300勇士身上完全得到实现。米甸人的全军在约旦河以西被杀的有120,000，剩下15,000人逃过约旦河，想逃回自己的老家。基甸却带着300人呢，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往住帐篷的人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他们的王西巴和撒木拿逃跑，基甸再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惊散全军。他们这场仗是打得有始有终的。这时候的基甸以及他所带的300勇士与当初在约旦河西岸大不相同。因为记得吗，起初他们吹角打破瓶子，使敌军全营的人都乱窜了，用刀互相击杀。以色列人都聚集过来追赶米甸人，然后又有以法莲族的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但是一过了约旦河，就只剩他们300个人，没有后援的。敌人虽然剩下15,000，却仍然是他们的50倍这样多。而且这时候你已经离开以色列本地，接近敌人的老巢啊，又饿又累，他们竟然上去活捉了米甸的二王，惊散全军，哪来这么大的本事？圣经在这里对他们有一个注解，就是8章11节，因为他们坦然无惧。经过这次的征战，以色列的敌人被消灭，基甸起初那个害怕是越打越不见了。不但基甸这样坦然无惧，跟随他的人通通都坦然无惧。基甸对活捉来的米甸王西巴和撒摩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呢，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因为圣经没有把这个事件记载下来。也许是米甸王在这7年之间对以色列人首领的一次出名的屠杀。这两个王怎么回答基甸呢？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你怎么知道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你已经从一个躲在酒榨里边打麦子，害怕米甸人，自以为是最贫穷至微小的以色列人，变成一个在敌人眼中都看你为王子一样的勇士。这话无论你怎么听，里面带着佩服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两个王被基甸抓到，那是心服口服。他们想不到基甸有这么大的胆子，能够一路追过约旦河，并且再一次的惊散全军，活捉了自己。因此他们回答基甸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那基甸就顺着敌人的话回答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基甸这番话里边有一句名言，后来常常被以色列人引用，您猜得到是哪一句吗？就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响亮亮的几个字。在这以前的旧约圣经，不是不起誓，最常提到起誓这两个字就是耶和华自己。他把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这块地，不但称为应许地，而且他最喜欢说是启示应许之地。但神怎么启示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启示都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神启示怎么办？没有比他更大的，他就指着自己，或者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当时的老百姓启不启示呢？启示。以色列人尤其要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所以约书亚他们进迦南之前，那个耶利哥城墙上的妓女拿合，虽然出身卑微，那绝不是等闲人物，他不只是有信心而已，他特别对那两个探子说，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以色列人的列祖遇见重要事情的时候，都是要他们的子孙向他们起誓的。比如说约瑟的骸骨将来要运回应许地啊，亚伯拉罕要替儿子娶媳妇儿的启示，这件事情常常在圣经里面被看见，只是把神那边和人这边啊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响当当的句子，叫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从圣经记载的顺序看起来呢，基甸是头一个人，以后效法他的人那可多了。所以你看此时的基甸呢，不但有勇力有信心，拯救了以色列民，在敌人的眼中啊有王子的样式，那更已经是一个有雨露的名人了。不单神制作他制作的好，他这个仗也是打得漂亮，有太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事情。可是同时，就像我们上一课所讲的，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在这个升斗小民变成大能勇士的几天之间呢，还有另外一个基甸也在以极快的速度长成。这个基甸不但我们不认识，可能连基甸自己本来都不认识。我们上一次刚刚开始讨论他对待约旦河东加德支派舒哥和比努以勒城的人，那在风格上是大不相同了。他不再是凡事犹豫，也不求问耶和华，更不要求证据，说做就做，不但爽快，而且十分有把握。所以讲到这里，对于服侍主的人呢，多提醒一点，多叮咛一点是没有坏处的。我们无法想象主耶稣当年真的听了约翰雅各的请求，把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撒玛利亚的村庄。但是从历史上，甚至从我们今天的服侍里，你要找到教会工人放火烧城放火烧人的事，那是一点都不难。我们对于自己如果能够防患于未然，可能是最好。也就是说呢，士师记第八章走到基甸所走的这个地段呢，圣经里应当为我们藏了一些警告讯号，你试着找出来记在心里，那么我们自己的服侍一旦遇到了类似的客观环境，就可以提高警觉了。在这里我挑出几样给您做参考。第一，可以把它叫做人气，这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政客啊影星啊，跟从的人要是多，我们就说他的人气很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成功成名，人气旺当然是好事。可是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说呢，你一看见，不要说人气旺了，只要你比别人人气还足一点，你就得小心了。人气旺尤其不是一件好事。什么是服侍主的人人气旺？他讲得到，大家喜欢听他说的话，大家跟着捧场，他做的决定没有人反对，你一募捐钱就来了，你一出书就畅销。这个时候的基甸就是这样子。从好处讲，刚才已经说了，他要过河，他要追赶，人这么少，深入敌境啊，去惊散全军，这未免太疯狂了一点。可是他在这300勇士之中，那人气可是够旺的。你这人气这么一旺，不要说你对舒哥比努以勒两城的人放下狠话，旁边的勇士都跟你说阿们，等你回来要变本加厉的对付他们，甚至屠城，你手下的人还是听你的。你看见了吗？人气旺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啊。以后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见大卫虽然流亡，他也有人气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马云的大富户大财主拿巴把我们大卫惹毛了，大卫一声令下，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从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人气旺不旺？旺，没有一个唱反调的。但是后来拿巴的妻小女子雅比该啊，一个人骑头小驴就把他们都拦住了，他送礼物为拿巴赔罪，并且说了一番话，一下子可把大卫点醒了。当然他说话的时候也引用了基甸的名言啊，他对大卫说， 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去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哎，不过等你做王的时候啊，你今天要是不杀拿巴，你到时候才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大卫听了劝，就当众夸奖亚比盖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什么意思啊？我人气太旺了，所以无论是带刀的400还是留下来看守器具的200，没有一个有见识的。或者说因为人气旺的缘故呢，我好像变成我们这一群人中间最有见识的人了，这多危险啊。我错了不单是我错了，大家都跟着我错了。但是你人气越是旺，你旁边的亚比该就越难找。同心也是一件危险的事，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想过。征战需要同心，服侍需要同心，传福音需要同心，请问对付弟兄姐妹需不需要同心呢？在基甸的例子，他们对付舒哥比努伊勒的人可真是同心啊，多可怕。圣经的话说，人的称赞也是连人，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服侍主的人一看见人气旺，在还没弄清楚是不是跟主同心之前呢，就已经跟你同心了，那你千万要提高警觉啊。对于周围旁边的人，尤其是你自己的配偶，如果他不像大家一样捧你，光说你好话，反而常常提出不一样的意见，那请你不要嫌他麻烦，因为或许那正是耶和华为你所差来的亚比该。第二个值得我们服侍主的人注意的重点，就是权柄。神派你去打仗本身就是个权柄，你要是打败仗，别人或许不把你这个权柄放在眼里，可是你打了胜仗回来啊，原来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的舒哥人比努以勒人呢，就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归在你的权柄底下。你当初只是要出来服侍主，你当初只是要追赶敌人解救以色列的同胞，权柄不权柄的问题啊，压根就没在你心里。不但我们是这样，基甸当年肯定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常常想，在政治界滥用权柄的人呢，都是心术不正的人，可能从开头他就没安好心。其实不见得这样子，一个人要是从开头他就想要去玩弄权术的话，那他反而会小心点，因为他在什么时候用权柄，用了这个权柄之后有什么样的后果，一定常常在心里面盘算。什么样的人危险呢？是像我们这样，像基甸这样出身卑微，从来不知道权柄是什么东西的老百姓。因为你没有用过它，你就一点都不认识它，更不晓得提防它。权柄是不知不觉已经交在你手上，传福音服侍主服侍教会，名义上是个仆人，可是有没有权柄？有权柄啊。保罗不是说他不要用尽他传福音的权柄吗？基甸此时要是没有权柄，他就办不成事，拆不了楼，杀不了人了。你要服侍主吗？服侍主的初期你就要想好了，如果主与你同在，无论你做的是大事是小事，你接触的是10个人是10万个人，有3件事情可能都跟着你的服侍一起来，这3件事情都是你当年所不要。你以为自己是把这些事情丢下了来服侍主，其实你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会以另外一个形态悄悄地进入你的生活，就是名利和权。名利我们有提防，权柄这件事情尤其我们没有提防。在没有提防的时候，你要格外小心怎么运用。保罗讲得十分清楚，他的权柄是要造就我们，不是要败坏我们。但是什么才是造就，什么才是败坏呢？使用权柄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他并不以为自己是在败坏人，他以为这样是造就人。这个原则讲清楚了，内容却是我们要花一生的时间慢慢去判别，慢慢去学习的。 当年神把大卫的国赐给他儿子所罗门，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的回答非常得到耶和华的欢心，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谓立你做这民的王，那表示这个权柄已经给你了，给你权柄就用呗。所罗门不是这样想的，权柄在我手上，我要用它的时候呢，我还需要智慧，我要是没有从神来的智慧，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连所罗门都要向神求这个判断的智慧，何况我们？非常可能你以为在造就他，其实你在败坏他。当权柄在他手上，所罗门觉得他有向神求智慧的必要，那是因为百姓的数目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呢，还是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头小羊交在你手里边，你仍然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呢？如果我们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呢，从圣经里面，从服侍的教会环境里，正面负面，你同意你不同意的种种事情上，学习怎么样使用这个权柄才是造就弟兄姐妹，那主一定会慢慢带领我们的。简单的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主给我们权柄是方便我们办事，不是方便我们办人。常常记得主耶稣对雅各、约翰所说的话，当他们建议主行使以利亚从天上降火权柄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众多的民也没关系。在不知道的时候，以为自己知道，动用行使在教会中的权柄啊，却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好了，我们还有第三个建议，就是有关形象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士师记往下，基甸对他捉拿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母拿提了出来。他问他们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也可以说是什么形象啊？他们回答基甸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那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下去是这样，后来基甸就叫他的长子一贴起来杀这两个王，但是一贴因为是个童子，害怕就不敢拔刀，于是西巴和撒母拿就说了，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什么叫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呢？这应该是讥笑基甸的儿子一贴因为害怕而不敢拔刀。换成中国人的江湖话呢，应该是说，你的儿子啊，根本就不是那块料，他因为太懦弱了，所以不敢拔刀，因为他是个懦弱的人，所以他就没有拔刀的力量，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这两个米甸王最后所说的这句话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基甸肯定不同意，但是基甸也不愿意跟他们多啰嗦，就起来把他们杀了。为什么基甸会不同意？基甸本来是一个卑微的人，如果人如何，力量也如何的话，那你怎么解释我一个至微小至贫穷的人能把你们全军都打败，并且你们这两个王啊被我活捉过来呢？就着基甸的经历来讲，至少我们应当说神如何，力量也如何。但这个事情应该还有几个别的角度能让我们反复思想。第一，就是生命记的最后，摩西为以色列祝福的时候，论亚瑟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话当然比米甸的两个王要说的对了，因为像我们像基甸这样微小贫穷软弱的人，怎么能成为耶和华的勇士呢？怎么能成为一个神如何，力量也如何的人呢？ 那一定是因为神有应许在前面，他的应许是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你所经历的，你所面对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必有够用的能力赐给你。这个叫做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也就是耶和华当初对基甸说的，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除了这两个圣经为我们明言的角度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在刚才两个王对基甸所说的那句话里边，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本来是不是王子的样式？不是，他自己不认为是，别人看他也不是。那今天怎么会变成王子的样式呢？那肯定是神在他身上做工啊。不过如果你这个人百分之百都是神在你身上做的工，那你所行的事，所说的话，就像上一课我们所说的，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没有任何二二八后遗症。基甸就不一样了，你一方面变成了王子的样式，成了耶和华手中大能的勇士，另一方面呢，你好像又有一些掺杂。这个掺杂我们到了下一课如果再往下读，就会显得越来越清楚。那怎么回事呢？老美的俗话里边有这样一个说法，你所做的事会改变你这个人，会影响你这个人。这话就和西巴和萨木拿所讲的有点反过来了。你的力量是如何呢？会使得你这个人也如何。不错啊，你为耶和华不断的征战，不错啊，你成了耶和华手下的勇士，追赶仇敌，追赶着追赶着，你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使你显出一个所谓王子的样式，很好。但如果这句美国人的俗语有任何的道理的话，你身上那个掺杂的成分，不像主的成分，之所以会越来越显出来呢，那也是受你所做的事的影响。就拿我们刚说过的这个权柄来讲吧，你越去用这个权柄，你就越成为一个敢用权柄的人，对不对？你所用的权柄不但会影响别人，每一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也影响你自己。逐渐逐渐，不要说别人看你啊，和当初不一样，你自己看自己都越来越觉得我某某某啊，理所应当本来就是一个王子的样式。所以我把这个重点称为形象问题。从耶和华对基甸讲话，就把一个在他手中大能勇士的形象摆在基甸面前。哎，基甸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也真的就穿上这件大能勇士的衣服，成了这个大能勇士的形象。很好啊，但是如前所说，你在敌人面前是大能勇士，你在弟兄姐妹中间应该是什么形象呢？这个耶和华没讲，耶和华没讲，你要是自己不知道注意的话呢，人气啊，权柄啊，就会把你身不由己的推上另外一个山头。你呢，从众人的眼睛之中，从众人的期望里面，不知不觉的往另外一个形象去走，你也因为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变成那个形象的人。让我再举一点例子啊，希望您能耐着性子听，因为对做工的人来讲，这真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卑微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罪人的样式。对他来说，他道成肉身，最后要成就的形象，在地上来讲呢，就是被列在罪犯之中，高悬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唾弃，也被父神弃绝。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他来到世上所要成就的事，就是他所要受的洗。他心里所有的形象很清楚的，就是腓立比书里边所形容的，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神做的。这个叫做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个升为至高不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心中所存的形象，不，反而是降为最低。百姓看耶稣却是另外一个形象，是什么形象呢？啊，你既然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我们，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有这么多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你自己也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在我们眼中呢，你应该就是作王的。百姓要强逼他作王，耶稣怎么办呢？独自退到山上去。为什么？这有一个基本形象的冲突，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在这条路上服侍主呢，绝对也有一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的形象讲究。保罗怎么形容他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这是他心中的自己，无论他做的是大事是小事，是在讲台上教训门徒，还是被抓起来做阶下囚，这个形象在他心里是不会变的。再举一个例子，大卫。大卫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神因为他要为耶和华建殿的心意，就给他一个坚定直到永远的应许。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而且这话不是百姓说的，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他要是对你我说这话，我们肯定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但是你看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我是你的仆人，可是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大卫一直没有忘记他自己只是个放羊的孩子，是连他自己的父亲都不看好他，以至于撒母耳来找人的时候根本就被他爹丢在野地里不用回来的一个人。从他做的事、讲的话以及他所写的一切诗篇里，你一定会看见类似刚才保罗的那个形象，一边是神的恩典，一边是自己的卑微。要像他们一样把那个正确的形象啊牢牢地把握在我们的心里才是好的。那我们正确的形象到底应当是什么呢？其实圣经为我们说得很清楚嘛，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这话听得懂吗？就是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无论你到了什么地步，无论神怎么用你，无论你成了怎么样的一个大能勇士，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他告诉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像今天的悖逆之子一样，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些是非常值得背的圣经。好像罗马书十一章讲的，我们是天生的野橄榄枝子，逆着性子得接在好橄榄树上。为什么这些话重要？它保守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呢，不会出现形象错乱问题。你或许说，这些话我都同意，这些道理我也明白，真的有这样强调的必要吗？有的，只是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我们得等下回再谈了。